基督是实际，是一切节期的实际，就是利未记二十三章所描述这一切节期的实际。在这篇信息我们要来看活的基督作为初熟节的实际，作为五旬节的实际，更作为祝棚节的实际。这就成为一个基础，使我们能够有这三重的负担。这个每一段的信息都会有一种的负担，是很特别的，说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是基督在复活里作为美丽的实际。我们要看见这些经历是什么。利未记二十三章所描述的节期，事实上是在美地上活出来的，而这些节期乃是根据于在美地上的劳苦，把美地的出产带到神所命定的地方，否则就没有节期。所以那个出产，那个劳苦，乃是连于经历。因着信息每一段有一个特别的负担，我对自己时间的分配，根据内住的基督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我们要照着纲要来读，到了负担的所在，我们就把负担释放出来，然后再往前去。第一大点，初熟节表征做初熟果子的复活基督，在他的复活里乃是给我们享受的筵席。按照预表，庄稼的初熟之物要被带到圣殿那里呈现给神。庄稼首先是带到这个仓库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看见初熟的果子乃是首先为着神使他得着满足。等到神接受了这个供物之后，我们就能够进来享受。在逾越节的时候，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在安息日的次日他复活了。基督的复活乃是应验初熟节，也是这个初熟节的实际。所以基督在复活里就是这个节期的实际。基督是头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他成了复活的初熟果子。这是由初熟的那一捆所预表的，那是在安息日的次日献上给神，就是在复活之日。保罗在临前十五章二十节清楚地指出，基督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所以保罗乃是根据这个节期来说到基督在复活里。这个初熟之物不是一根麦穗，乃是一捆麦子，不只是有一根，乃是好多根成为一捆。等一下我们会看见，除了基督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包括在里面。这是预表复活的基督，更是指着那些 在基督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的人，马太二十七章，我们看见有些经节，看见基督死的功效乃是使撒旦的国摇动。在这个复活之日，有些已死的圣徒就复活了，并且是活活的显给人看，乃是基督带同着这些复活的人成为合捆。基督作为复活的出手果子，乃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成为身体的头。所以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头，现在在进功用，作为复活的出手果子，因为他是身体的头，已经复活了，我们作为身体也必定复活。你弟兄在一次安息聚会见证，他说到这位弟兄，他说我们不是埋葬这位弟兄，我们乃是把他种下去，这是因为我们完全相信这亲爱的一位要复活，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要在复活里。第二终点，就这出手的果子是献上给神，是很重要的。利未记二十三章十四节里的预表，表征复活的基督升到诸天之上，在他复活里带着所有的果子一同献给神，做神的食物，先使神满足，然后才成为人的供应，使人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主很喜悦玛利亚并没有因着客观的看见空的坟墓而满足，他主并没有让玛利亚摸他，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必须升到我的父那里。在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做到我们的里面，基督自己刚刚从死里复活，首先要把自己在他复活的新鲜里献上给父，乃是父赐下他的独生子做赎罪祭，现在复活的子要把他自己在复活的新鲜里呈现给父，叫父得着喜悦和满足，然后他才可以被我们接触。诗歌里面有一句说，从我的深处涌出这样的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当我们经历基督的时候，我们经历他为着我们自己的供应和享受，这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经历他也是为着把他供应给人，这也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对他的爱应当是到一个地步，我们经历他是能够有一些东西做到我们的里面，储存在我们的深处来为着他自己，就是我们隐藏的深处，我们自己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接触主的时候，那个就是打破玉瓶，我们把最高的最好的倾倒出来给他，的升到天上去满足父。晚上又回到门徒那里。二，他复活的新鲜必须先给父享受， 正如在预表上出熟的庄稼要先献给神。父在等待这一个，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单单为着他给他享受的。第三重点，把出手庄稼的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好蒙悦纳，表征基督复活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并蒙神悦纳。罗马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基督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在十字架上他付了完全的代价。就好像有人写一张支票，完全的把所欠的债付清了，他写的时候就交给这个人，也许需要把它影印起来，或者现在是用电子化的文件把它照相起来，然后你要在后面背书，确定说这个款已经收到了，是能够不改变的被应用了。所以基督在复活里，在神的面前，乃是证明神接受了他为我们的缘故所完成的救赎的死。第一小点，基督的死已履行并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此我们借着他的死就得神称义。二小点，基督的复活乃是证明他为我们的死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我们因他的死已经蒙神称义，并且我们在他这位复活者里面已经在神面前蒙悦纳。三小点，他这位复活者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出一种能得神称义且一直蒙神悦纳的生活。现在在这一大点剩下来的一个终点，我要加进来，这是第一个负担，分为两部分，说到我们经历基督做出熟之物的经历，是复活的出熟之物的经历。我们会经历什么呢？我们期望经历什么呢？我们对我们的经历有什么的领会或解释呢？我们需要有解释。第四重点，出熟结的出熟果子被献给神做他的享受之后，以色列人要吃这出熟的果子。所以首先是献给神，献给神之后，神要他的子民他们也渴望来享受基督做出熟的果子。一小点，这表征复活的基督在他的新鲜里呈现给神之后，就带着他复活的一切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复活的实际就是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作为赐生命的灵，复活的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持续不断的到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任何的情况之中，在任何的时候， 是在他复活的新鲜里，并且是带着他复活一切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复活的基督要使我们喜乐，他越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他的复活里带着他一切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越喜乐。即使就着环境来说是矛盾的，但是我们的深处有喜乐，就着外在说我们有一些的损失，那个关键就在于分赐，要接触他，把他献上给神，然后神说我要把这个出手果子与你分享。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神在我们里面盼望看到的是什么呢？当他与我们分享这个出手果的时候，他这样做世界的分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本的态度，当我们到主这里来，我们基本的态度乃是要做敞开的器皿。如果你需要洁净，你需要赦免，基督在这里把他所做的应用给你，但是目标乃是要使你能够作为一个敞开的器皿来接受他的分赐。二小点，唯有当基督在他复活的新鲜里显现给父之后，他才成为我们的份。首先是献给父，我们又回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失去了对基督在复活里分赐到我们里面的享受，因为我们忽略了把这个出手的果子先献上给父，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第二步，因为没有第一步就没有办法有第二步。我们需要摸着基督所示的这一方面，他知道这位亲爱的姊妹玛利亚迫切地寻找他，甚至在使徒们到以前就给他启示，但是他说你不要摸我，我首先是要给父的。在聚会里我们需要更多弟兄姊妹能够经历在敬拜父的时候能够把聚会带到这个方向。现在我们不是只对自己有感觉，不是只为自己祈求什么，我们在这个宝贵的时刻甚至不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乃是把基督在他的新鲜里献上给父。第三小点，果子一词含是吃，指明享受，出售的果子一词指明复活的基督是要给我们吃，做我们的享受。第四小点，唯有在复活里的基督才能做我们生命的供应，约翰十四章十九节，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六章五十七节，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唯有在复活里的基督才能做我们生命的供应。第四篇信息我们说到，当我们吃耶稣的时候，借着接触他作为定死复活的一位，借着他的话，并且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他，这灵我们事实上就是在接受复活的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这就是他心里为你所要做的。 你要知道这个是你该有的生活。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A 小点，凡基督的所事做，我们吃的份都与他的复活有关。所以食物在各方面乃是复活食物，你吃信食，你吃恒人，你吃恩慈谦卑，这一切都是复活，这一切都是基督在复活里。 B 小点，按照出熟节的预表，我们所享受的以及所分赐到我们里面的乃是复活的基督。这就是负担的第一部分，关于出熟果子。还有另外两件事，事实上是四件事，但是分作两类。在利未记23:12-13，我们读到这样的话，你们摇这个禾捆的时候，要献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同献的数祭是调油的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二，作为以爽香气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奠祭是酒一新的四分之一。所以基督乃是出熟的果子，这位基督作为在复活里的出熟果子，乃是以特别的方式来做燔祭，也做素祭，并做奠祭。当基督复活的时候，客观的一面，从以弗所二章，我们是在他里面。从预表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根麦穗，乃是一捆麦子。所以复活的基督不仅在他自己里面是燔祭，他乃是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在他的复活里做燔祭。他在复活里进到我们的里面，作为羔羊，他是羔羊，在他的新鲜里，在他的温柔里，在他的力量里，在他的没有残疾里，当他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作为在复活里燔祭的羊羔，他就把我们做成他所示的，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乃是在他里面同着他，借着他，并且是凭着他，我们就成了温柔新鲜柔和刚强没有残疾的羊羔。这会成为我们的经历。然后随同着这个燔祭还有素祭，复活的基督在他复活的神圣的人性里进到我们的里面，作为神的食物，但我们也分享那食物，我们就在基督里，在这复活者的里面，真正的成为有在复活里有耶稣那样的人性。我特别摸着的是这些同献的祭，这个奠祭， 电器不是基本器，电器不会单独存在，电器乃是交在基本的器之上，所以电器乃是基督作为酒，叫人喜乐，在生命得加力的酒。这个酒乃是从基督做葡萄树所产生的，这个基督做葡萄树乃是表征牺牲的生命。奠祭的酒，或者说奠祭的本身，不是从酒榨出来的，乃是有葡萄放到酒榨里面才能够产生出酒来。关于基督，他自己是酒的构成，当他受死的时候，他把他整个的所事焦点出来，为着使神满足。所以奠祭预表这样的一位基督，叫神喜乐，叫神喜悦，倾倒出来，把他的构成倾倒出来，焦点在基本的祭之上。凡这也预表基督作为酒给我们享受，叫我们得激励，直到我们也成为酒。我们从保罗的经历可以知道，一个得胜者的见证至终就是被浇奠作为奠祭，这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会无法形容的喜乐，保罗在腓立比二章提到这件事，他说我成为奠祭，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我是一个殉道者，倾倒出来，我与你们一同喜乐。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三方面的祭成为我们。不仅这样，在第十节那里说到出熟庄稼的一捆，我想你们会喜欢这一点，这个是预表被提，出熟的果子被带到殿里，预表得胜者，被提的得胜者。在启示录十四章，我们有这些活的得胜者的描绘，十二章严格来说是说到那些已经到主那里去的得胜者，他们是做男孩子来对付仇敌带进国度。但是出熟的果子不是为着征战，他们乃是被带到锡安山，为着叫父喜悦并满足，至终这要成为我们的动机，巴望能够被提做出熟的果子。再有一点附加的话，出熟的果子，那是作物的头一部分，在所有其他的信徒之前首先成熟的。我实在渴望盼望那灵也给你们这样的渴望。我们盼望甚至我们不见死而能够活着被提到锡安山上的宝座，那里做出熟的果子。这要求我们要成熟，不要害怕，你有时间。基督作为七倍加强的灵能够成就这事，但是我要加进来两个点，或者可以当作是附注，请 不要受打岔，去计算到底主什么时候回来，谁是敌基督。李弟兄在1992年跟马来西亚的圣徒交通的时候，他说不要这样的计算，什么人他们这样计算基督哪一年来都是错的，不要那样做。所以我鼓励你们要专注于基督做出手的果子，做这一切的祭物，并且使你也成为这样的祭物，让它在你里面发展到一个地步，你只渴望被提叫父的喜悦。我个人相信，但是也不是说预言，我们乃是非常接近末期了。有人送我一个钱币，就是以色列的钱币，纪念以色列复国70年。这个钱币一边是圣殿，另外一边有些像，其中有一个是川普总统的像。但是我要说，你们不要往这些预言的方向去，而失去基督的享受。还有一张说明书解释为什么这样设计这个钱币，这是有预言的意义。这是因为川普把美国的领事馆移到耶路撒冷，这是指向圣殿的重建，并且指向他好像古时的古列一样为着圣殿的重建。我盼望那些编辑信息的人不要用这一段话，我只是这样说一说给你们听，盼望你们不要受打岔。你岂不盼望做出手的果子吗？你只要享受基督在复活里，学习把它献上给父，并且学习接受它持续不断的分赐。我不知道你们经历怎么样，但是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分赐是多么甜美。它是羊羔，是燔祭，是它又是素祭又是奠祭之中，你就会愿意除去一切的限制，把自己倾倒出来做奠祭。现在我们来往前，第二大点，五旬节就是第50天的节期，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将摇祭的禾捆带给神的日子算起，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一种点，这表征基督的复活7倍的丰满，达到完全丰满的范围，为着做复活的见证担负完全的责任，由50这数字所表征。50是由10×5所组成，10表征丰满，5表征负责任。2，在新约里五旬节那天，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经过过程之三一神，那包罗万有是生命复合的灵，就是三一神的总和，浇灌在代表基督身体的120位门徒身上。在这个节期，我们经历耶稣终极完成之灵的浇灌， 乃是到耶稣得着荣耀，就是在复活里得着荣耀，才有这位灵在这个时候，基督作为那灵浇灌下来，为着形成教会。一小点，五旬节是在初熟节五十天之后，指明浇灌下来的那灵是复活基督丰富出产的集大成。加拉太三章十四节说到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基督作为美帝的实际，作为那灵临到我们，那灵就是那终极的福，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由美帝所预表，在五旬节这位灵浇灌下来，在哥尼流的家里，现在这个灵也浇灌在整个身体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特别在宣扬福音的时候，进化与执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我站着与身体是一，那灵已经浇灌在身体上，我取用这个浇灌的灵，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不是为着我自己，乃是为着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我取用这浇灌的灵。而神经轮的灵这样的浇灌，结果产生了基督的身体，做那无限个人基督的扩增扩大，使他成为宇宙团体的基督，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他所拣选并救赎之人的调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里中心的点是经纶的灵浇灌，为着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扩大，就是团体的基督。所以我们不要受有没有说方言来打岔，我们不要受这些事打岔，我们要看见中心的点，那个目标乃是使基督的身体得以实际的存在。第三重点，五旬节表征新约信徒享受浇灌的灵，作为复活基督丰富出产的集大成。基督复活的丰富出产，包括神的长子，是生命的灵，神许多的儿子和神的心照。浇灌的灵把这一切做成我们的实际，基督作为长子，在神格里他仍然是独一的独生子，在神的经纶里他带着人性和神性，在他的复活里成了长子，为着繁殖。独生子是生命的具体表现，使我们领受生命，长子是为着宇宙性的扩展，为着繁殖，为着兴起教会。我们是神的种子，我们是神的心照。第四重点，这里就这真理来说，我们需要准确知道这其中的分别，就是关于教会的产生与教会的形成两者之间的分别。虽然教会的产生，你也可以说是教会的出生，这是在复活里， 在复活那日，主说你到我弟兄那里去，我到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那里。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他的复活里得着重生。虽然教会的产生开始于基督的复活，但教会的形成乃是直到五旬节才发生。我们也许会更强调产生，但是我们不能过度强调这一点，而忽略了教会的形成。我们在约翰二十章吸入圣气，这是为着产生教会，这是生命的路线。我们也需要路加福音的那条线，就是那个浇灌的灵为着教会的形成。生命的灵，终极完成的灵，要生机的产生教会。第一小点，在五旬节那天，那灵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浇灌在基督的肢体上，这些肢体乃是借他的复活所产生的，这样教会就形成了。二，教会的形成分为两部分或者两阶段，犹太的部分和外邦的部分。当李弟兄说到工作的区域的时候，他准确的说按照新约有两个区域，犹太区域和外邦区域。所以彼得和另外一些的使徒，他们是为着犹太的信徒，保罗是为着外邦的信徒，但不是地盘的分别。这个是身体形成的步骤。五旬节那天献给神有两个家教烤成的饼所组成的数据，预备了教会的这两部分，就是由耶路撒冷的圣徒和哥尼流家里的圣徒所代表的。这是很有意思，现在你有数据，却是带着教献上。因为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我们从我们的历史，从我们的经历也看见，在一个真正的教会里还可能有叫亚拿尼亚撒菲拉的势力，那个种族的问题，在分配食物照顾寡妇的事上。但是我们指出基督在复活里作为出熟的果子，你去读经文，你会发现这两个饼也称为出熟的果子。为什么呢？这是基督在复活里成了教会，在就着数据这部分而言，而不是指着教那个部分说的。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祝棚节。在这里有两个观点都是需要的，第一个是预言的观点。祝棚节有一个时代的意义，是要被得恢复的悔改的犹太人，按照撒加利亚十二章，他们在那里忧伤哀哭，为着这个长子，他们就要来认识基督，作为独生子也作为长子，他们深深的悔改。从撒加利亚十四章我们看见，在千年国里会有庆祝祝棚节，各国的民都必须到耶路撒冷，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他也是人子，同一个人在耶路撒冷作王。凡不上耶路撒冷 他们的地就会没有鱼，就要受惩治。但是这篇信息的负担是在经历的一面，在经历的一面，我等一下再给你们有两个关键的词。我的表在这里，我会把时间安排好。第三大点，祝棚节最后一个节期，表征以色列在千年国全享复兴的旧照。这节期要引进新天新地。所以这里引用这个撒迦利亚书说到千年国。一终点，这节期表征要来的千年国作为时代的喜乐的祝福，给神的属民在神旧造一段完满的时期里与神一同享受。千年国仍然是在旧造里，那时候还没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作为新造的终极完成，是在千年国之后。二终点，利未记23章34节里的七日表征祝棚节，乃是一段完整的时期，这段完整的时期将有1000年。我知道，我也尊重，当我们讲到千年国的教训的时候，这个不是信仰的中心项目，中心的信徒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时期，他们认为就着属灵的一面来说，我们已经在里面，我们不需要辩论，我们必须教导我们从属天的意象所看见的，但是这也不是交通的必要条件，我们也不会因此分裂，我们只是要把这件事讲清楚，把我们所领会的讲清楚。但是这个好像一种的辩论，跟不信无神论者辩论，一个是说你要相信神是这样，你就会得救，如果没有神你也没有失去什么，但是如果你相信没有神，那么你死了之后告诉你们不会有死了的无神论者，他们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会相信神，因为他们会认识神是烈火。所以我要建议以正确的灵，不是为了争辩，我们不是坚持我们的教训，不要说啊，假设你是错了，那么你就在外面的黑暗里1000年，而这些亲爱的他们1000年享受祝棚节。我想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有清明的心思。第三终点，按照这预表，在千年国里每天都要献祭给神，表征在我们的经历中，基督乃是神的食物，献给神使神满足，我们也可以与神彼此享受安息。这个还是预言的观点。第四重点，收藏了地的出产要守节七日，表征神收割了他在地上所渴望得着的之后，千年国就要来临。换句话说，神渴望现在在这里 有所得着，在现今这个时代，恩典的时代，召会的时代，奥秘的时代，我们在这里乃是要让神可得着他现在渴望得着的一小点。神在他永远的计划里，对神对人有一个目的，就是产生一般人做他的彰显，这彰显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心点，我们要宣扬基督荣耀的福音，和平的福音，追测不尽之丰富的福音，国度的福音，把许许多多的人带进来加给主，借着信和受浸，使主能够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基督的身体在全地显现为众地方教会，这些地方教会乃是手续，借此主教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一个新人的显出，这要成为预备好的心腹。当我们做成了这一个，主耶稣就要再来，然后就会有千年国，会有祝棚节那一面的意义。二，为此神用四个时代在旧造的人身上做他新造的工作，列祖时代、律法时代、召会时代和千年国时代。 A， 在第四个时代，就是千年国的时代，神在已过三个时代所做的要得着完满的收成。因此千年国对神和他所救赎的人将是一个节期。所以复兴的以色列国和得胜者，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经历的一面，他们经历了并且活在这个基督做祝棚节的里面，他们就要有份于新耶路撒冷的第一阶段，享受祝棚节一千年之久。在千年国末了就会有新天新地，所有的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要得成熟，那是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城，却又称为帐幕。我们就会在那里有祝棚节永远的享受，那是在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这是非常有把握的。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愿意现在就有享受，我也愿意在来世有份，然后我们就要从来世进到永世，好不好呢？这样的一个顺序。 B 小点，在千年国里，神所救赎的人包括召会和以色列国都要享受这节期。好，我们转到经历的一面，这里有双重的负担，我大概有17分钟，这是足够的，我们还会留下很多的机会给很多人响应，任何人都可以进前来，但是你如果是30岁以下，请你等15或者20秒钟，让那些30岁以上的先前来，你们再进前来，如果还有地方你们可以上来。我们盼望从那些圣徒能够得着一些真实的有经历的分享。第五终点，祝棚节就是收藏节，是在整个庄稼都收进来的时候，所以这是终极的节期。现在整个庄稼都收进来了，这个节期表征对基督一切所事丰富丰满终极的享受，这几个词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个重要的词是享受，基督作为祝棚节乃是为着终极的享受，终极的享受。 我盼望能够和你们一同得着这个前所未有的终极的享受。我相信我们会达到一个地步，我们说不得了了，这个是终极的，这个是最高的。但是再过几个月我们又发现，哇，才不是了，那个是前所未有的。再过一阵子我们说，哦，这是无法形容的。这会这样一直一直的持续下去，因为这是对包罗万有之基督一切的所事终极的享受。一小点，我们从无教节开始享受基督，继而在初熟节享受复活基督的丰富，至终就要终极的享受基督作为祝棚节。这里再次说到终极的享受基督。A 小点，祝棚节是在神所赐的美地收成时举行的。B， 对我们而言，今天美地的实际乃是那灵。加拉太三章十四节，请你们去读那个注解。基督担负了咒诅，他更为我们成了咒诅。加拉太三章十三节，他成了咒诅，使我们使亚伯拉罕的福就是那灵能够临到我们。他付了这个难以置信的代价，只有父能够测量。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使我们能够接受那灵作为终极的福。那灵就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终极完成，就是美地这个预表的应验。这就是我们所享受的美地以及美地丰富的出产，就是那灵。三小点，因着基督至终实化为包罗万有吃生命的灵，这灵做基督在我们经历中的实化，就是美地做神全备供应的源头，给我们享受。所以我们预备过祝棚节，我们把丰富的出产带来，借着经历并享受那灵作为那终极的福，作为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实际。我们说在基督身上劳苦，我还在寻求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在基督身上劳苦，我在做什么呢？根据主的话得着滋养，这意思就是运用灵接触主，与主是一，并经历主在各种情形里，在你人生的各种情形里，这样经历主，这个就是劳苦。不管环境如何，不管你的感觉如何，不管你在经历什么，不管试炼是什么，在物质范围里那都是真的，都是在那里要把你拖下去。但是在这当儿，你操练调和的灵接触复活的基督作为那灵，这样你就在他身上劳苦。你可能不知道做到你里面的是什么，可能是无花果橄榄树、石榴树，这些都做到你的里面，借着你这样的操练。 A 小点，祝棚节是为使神的子民在神面前享受以得满足的节期。这里说到满足，在神面前得满足，因为神得做了满足。 B 小点，作为神为他子民所设立之所有节期的最后一个，祝棚节是给百姓享受美地收成时丰富的出产，使他们满足。 今天基督作为祝棚节的实际，乃是这样的节期给我们经历并享受。所以我要给你们的第一个词是享受，终极的享受。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我再读一些经节，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二、四十四节，你们要七天住在帐篷里，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里，用这些枝子特别是棕树的枝叶来做造帐篷，他们在各处都要住在帐篷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第二个词是纪念，神的子民住在帐篷里，神也在会幕里，神也住在帐篷里与他们同在，他们进到美地在那里安顿下来，他们要守住棚节，为着终极的享受，也是为着纪念。你需要有宝贵的纪念，按历史说是年轻的一代要告诉他们你们的先祖如何住在棚里，但是属灵的应用是这样，住棚节特别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作为奖赏，乃是当得胜者有喜乐的回忆，这些回忆正如我们一些年长的会知道，当这些喜乐的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更新，他们会想起他们在召会时代是如何过生活，他们不是安定安居而受霸占，他们乃是住在帐篷里，他们知道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成其设计者建造者乃是神，但是在时间里面那还没有来到，乃是要等到新耶路撒冷作为永远的帐幕。所以得胜者经历帐篷，等一下我再来描述，这是很宝贵的连于基督，他们不仅有终极的享受，他们更能够回想他们与主在一起的年日，有很多可以追忆的，你去那里传福音，你搬到那里，你牺牲自己去做这个，你不是扎根在地上，只有主在我们中间，他知道在这一次4417个受训的人里面，有多少人是住在帐篷里，有多少人是已经安排好了，你已经定居下来了，特别是在这些优渥的国家，富裕的国家，你不愿意你的儿女去参加全时间训练，因为你去 你可以去全时间训练，但是不要全时间服侍，你不要跟同工结婚。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表示你不住在帐篷里，你是盼望为自己得着一个扎实的房屋。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解，在主的恢复里却过这样的生活，但那样的事的确在发生，很多圣徒就是这样的光景。这不是说你一定要移民到什么地方，乃是在于你里面的实际，你是不是个寄居的呢？你是不是在奔跑你的赛程呢？还是你已经跟现今的世代妥协了呢？我无法理解。我只知道要住在帐篷里，我不知道我一年曾睡过多少张床。那些与神一同住在帐篷里的，他们才会真正的经历那个喜乐，就是这样的经历基督作为这个祝棚节，因为他们是在主量给他们的年日里面照着神的命定来生活，他们就要得着赏赐，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有宝贵的回忆。我无法推测，我想那些经过一千年才能够成熟的 就不会有那么多甜美的回忆，宝贵的回忆。好，说到帐篷，他们是用树枝盖搭起来的。我愿意念给你们听，尼希米记八章十四节，说到城的恢复的时候，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扬传布说，你们当上山去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叶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被掳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日子直到那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过。于是众人大大喜乐。所以这里提到橄榄树，从四世纪九章九节我们知道橄榄树产生出由来尊重神和人，基督是真正的橄榄树。橄榄树所炼出来的橄榄油乃是预表那灵，这个油成了膏油，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尊重神和尊重人。当我们活在小小的帐篷里做个客旅，我们这个帐篷主要的材料就是橄榄枝，还有棕树枝。棕树就是表征得胜的生命，棕树的根是深深的扎根，外表看来他们这个棕树这个外面是炙热的环境，但是它有很深的根。这个棕树不做什么，不去哪里，他们就在那里作为一个见证，他们是 扎根在生命的神里面，活水就从他们里面流出来，他们乃是一个得胜滋养的见证。在雅歌里那个寻求者，当他成了童工的时候，主就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是在生命里成熟的。所以这是终极的享受，这里有终极享受的一面，也有住在棚里的一面。在加州呈现，我这实在说这不是我的家，我不是要去度假的地方有一个好的房子到夏威夷，我也不是要退休来休息，我乃是一个客旅寄居的，我住在帐篷里，我的帐篷乃是以基督做橄榄树，做棕树所构成。所以你越住在这个棚里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你里面就会有改变，你就会成为油的儿子，你也会成为棕树，见证基督的得胜，见证他得胜的生命，在各种的处境当中做那样的见证。你会在祝棚节的时候拿着棕树枝站在神的面前，与那许许多多的圣徒一同赞美他，因为现在你是在真正的祝棚节里了。所以请花一分钟祷告，跟身旁的人祷告，然后 Bob 弟兄在指引我们关于我们申言的时间，我们大概有16、17分钟来申言，我们先祷告。